救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的舌头要来传扬赞美你的美丽，我们要高举你的旌旗，献上自己为祭。
Thank you.
全副军装迈开征战的步伐，祝你基督的经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也不是依靠我们的血气，但是依靠你的灵，方能成事。让我们重建倒塌的帐篷，重修毁坏的祭坛。愿你的爱留住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痛苦，使你的名得荣耀。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愿让我们在你面前诚实的敬拜。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
接下来是恭听我主的时间，请弟兄姐妹把你手上的圣经拿出来。今天的经文是从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二十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二十节，我念前面十到十三节，请弟兄姐妹回应十四到十八节，然后再结束十九到二十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当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以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好，下面请弟兄姐妹回应。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你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感谢神宝贵的话语，请牧师讲道。
我们一起祷告。神啊，你的话语发出来不会突然返回，我们等候神你自己的作为，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主自己的声音，帮助教会在这时候能够看见我们面对的是什么。主啊，恩主托住你的仆人能够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帮助听的人心里面柔和，让神的话语在其中生根，把这段时间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既然快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的末了，今天我们选择以弗所书，因为那是一卷书讲到教会论，教会在地上，上帝的旨意与教会应该怎么样建立。这卷书，有人成为天窗，打开了 sky window， 让我们看到神自己的旨意。开始一直到第五章，我们都觉得其中好宝贵，描写那幅图啊多美丽。原来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成为的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不但是讲个人，而且后来念下去解释说，神要把教会建立起来，成为满有圣洁无有瑕疵。然后谈到基督徒原来在神热情满足的时候，在基督里面无论哪个地方的人，特别是外邦人跟犹太人，都在主内同归于一，都美好 的一个图画。第二章那些作者把一幅图画描写出来，现在我们不再做外人，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一起被建立成为神的圣灵居住的所在。在里面哇多美好，然后描写到我们一起来是明白知道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第十章然后讲到信徒之间的关系，第十章开始从教会整体转到个人与个人之间，你们蒙召全是为了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然后呢谦虚温柔忍耐，但是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联络。而且还记得李牧师讲这篇道理讲得很清楚，我们自己之间那种关系就是这样美好，因为我们只有一同一一个神。这里的第四章讲到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我们同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住在我们里面，管服众人之这种多美好。然后谈到怎么样可以在神的家当中一起彼此建立，不可以为魔鬼留地步。然后第五章我们上次谈到家庭妻子应该怎么顺服丈夫，丈夫应该怎么爱妻子，为妻子设计。而且父母儿女的要孝敬父母，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让他们凭了自己使他们生气。然后仆人讲完这之后，保罗在今天早上念的第十节第六章十节他一个基础一个关键讲出来，这个价值这个关键是非常重要。今天教会在教会太久了，我在教会待了50年，去过很多不同教会，在越南、香港、海外、西安、东岸。我知道世界上的教会没有一个完全，为什么？因为里面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同不同意？没有每个人带自己的背景来到这一个教会，教会里面一定有问题。那使徒在这边描写的那个光景怎么成就？家庭，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本领，把一些东西扫在放在那地毯底下，不要谈。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今天的家庭很多问题，父母子女之间很多问题，主人仆人之间也很多问题。那这一切为什么？是不是保罗描写的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的关键？为什么教会家庭人与人之间都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结尾的时候让弟兄姐妹知道神所旨意这样的一定会成就？不过信徒要知道在很多问题产生家庭教会个人之间都有一样事情，往往我们眼睛看不到却是很实在的，就是第六章所讲的属灵增长的实际。你看第六章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传福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第十二节要听清楚，非常重要，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那是说管理着世界的有关世界的也是天空属灵系的恶魔征战。一个属灵征战的时机，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末了的话不 不是，他跟美国人说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事实上相反，前面所说的一切叫下面所讲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就面对一个很确实的失败，因为我们常会凭着自己的血气来成就神所要成就的功。我面对什么一个属灵征战，保罗说最后拖住整体的是一点提醒，这提醒要信徒打开眼睛，看到外面，看到周围，看到来的事情，点出属于谁。当时我信主来到教会，我那时候才17岁，我觉得啊，教会里面的人一定都是天使，都是天使，有何谦卑、忍耐、宽容，马太不生气，有需要的时候他会来帮助，问我讲什么他会原谅我。后来发觉到不是一样，恋爱的时候看到一个女孩子我非常喜欢，我就觉得这女孩子是全世界最美的、最好的。那时候念琼瑶的小说，你们有念过？我理想的梦中情人就是琼瑶小说，长长头发，梦里边的眼睛，跟他熟了以后，我就想象到只要他成为我太太，哇，每一天都是多么美丽，不必吃饭，看他已经饱了。这是正面的话，不要一杯半面。那时候偶尔会有点小争吵，争吵是很美丽的事情。我记得那时候我岳母，就是当时未来的岳母，就告诉我说当一天情人好过当100天的夫妻。我觉得你明白这句话吗？我觉得他完全是讲错了，当一天情人好过当100天的夫妻。因为结婚以后我才了解到原来大家的真面目都露出来了，我应该用这个词，那是说以前不敢让对方知道的东西都出来了，因为个性有这么不一样。开始了2年争吵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以为一切都是美满的，小孩子我们喜欢看别人小孩子，我们都想逗逗玩。假如我有自己孩子多么好，当你有了自己孩子的时候你才知道并不好玩，玩别人孩子非常好玩，玩自己孩子一点都不好玩，孩子越大你头越大，同意吗？14岁15岁的时候头最大的时候，我女儿在念大学的时候写封过信来自首，自己忏悔说我年轻幼的时候为你使你受了很多苦，然后现在我长大以后希望成人的我会给你这么多苦难，你以为呢？很多事情很理想，但是后来发觉到很多问题。为什么保罗说你们，我劝你们做刚强的人，怎么可以刚强？你看到这么多问题，这么多风波，这么多事情在家里，在我们周围，甚至在教会当中，我怎么样可以刚强？刚强就站得稳。记得我念这里的时候，我记得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当神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神吩咐约书亚起来带领一些人进迦南地，只要你跟我是约书亚，你怕不怕？摩西师傅都不能成功，我算是谁可以成功？上帝叫约书亚说什么？他说你当刚强，只要刚强，大大的壮大，大大壮大的原文是把你的胆拉到尽头，拉到最大，不要怕，刚强，刚强，刚强不是一个心理上面的一个事情，不过确实一个在神面前属灵方面非常重要的一点事情。只要我们失去胆气，就仗就不能打。保罗劝他们，告诉他们神的旨意要教会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要神的家庭成为一个美好的地方，在里面丈夫妻子各有各的岗位，在一个 或者属灵挣扎的事迹，是真的。你信不信有上帝？我记得我们开始殿堂的时候，我写过一封家书，家书里面我问别人一个问题：你信不信有上帝？真的相信吗？有吗？那你信不信有魔鬼？真的吗？有吗？你信不信他来攻击神的教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听过一个故事，那个鬼王魔鬼带着小鬼去到各地教会破坏教会，那那个小鬼飞来飞去，看到教会就他看一看，他看到一间很大的教会里面的人非常多，他要忙碌做不同的事情，把很多事都进行，那小鬼看了一阵子他就飞走了。然后去到另外一间教会，没有很多人，没有很多活动，但是里面的人在祷告。他说不得了，他立刻下去做一些，做很多东西，把他权力都要破坏那间教会。后来他回到那个鬼王里面报告，那鬼王就问他，为什么你飞过这样大的教会，这么多活动，这么多人进到那教会，你不阻止，你不破坏，但是破坏一间很小的教会，那些人值得破坏吗？破坏大的那个小鬼告诉鬼王说，不是的。他说我们不怕他们很多人，不怕他们很多活动，我们只怕他们在神面前谦卑祷告。你觉得这件事情有意思吗？那是二十几年前我在要退休当中听到要讲演讲的，后来在书上看到这个故事，这个是一个故事，它是一个很大提醒。属灵征战是实际的，在列王记下第六章，亚兰王大军围着伊丽莎所在的城。第二天早上他们起来的时候，伊丽莎的仆人就很怕，哇，这么多军队围着我们城。伊丽莎说，你不要怕，你要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伊丽莎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打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立刻耶和华神开伊丽莎仆人的眼目，他就看到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伊丽莎跟他仆人。因为人肉眼看不到的却是有属灵的世界。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劝告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不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嚎叫的狮子，天地游行，寻找那些可以吞噬的人。你念过这句话吗？有一次在纽泽西，突然间 TV 有个报告说，有一次附近有一黑熊，纽泽西很多，你们小心，最近有报告有人看到黑熊。那故事就是在一个家里面，后院的院子，整个家庭在 barbecue 吃饱以后，整个家庭就听到里面的 porch 去看电视。那下面留着一个几个月大的 baby， 在 baby 的车子里面看过他的婆婆，就因为经济要拿东西就进到里面，谁知道那个 barbecue 的味道吸引一只很大的黑熊进到后院，把孩子咬死了。当家人出来整个崩溃了，黑熊是被警察打死了，但是孩子也挽不回来。为什么电视上报纸上面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纽泽西，他说说当他们出去看婴孩被咬死的时候，电视上面还有一个 announcement 报告居民小心啊，有黑熊到处出现，都不会领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但是非常实际的事情。比黑熊更确实的就是，将会要起来建立的时候，魔鬼一定破坏。两个月前，我们教会的长老跟牧师去跟附近一个美国教会的牧师，他们教会很大，那主牧师谈话。他就知道 教会正在建堂，他立刻说你们小心啊，建堂是教会最危险的时候，教会不建堂躺在那边不动40年50年不变，魔鬼不会归理你，你建堂而且建堂有意向，你说等于告诉魔鬼，魔鬼我在这里， What can you do? Yeah, they can do something。我们在向魔鬼要求，我们要起来建造，记得今天我所说的吗？难道魔鬼让我们起来建造吗？那牧师劝我们小心啊，要劝你，我们知道属灵征战是实际的，非常实际的。我做牧师这么多年，我在台湾、在海外这个地方都赶过鬼，魔鬼是实在的，而且会把一些我们以为是人的事情变成一个属灵征战，知道了我们又怎么样？在保罗在后面告诉我们13节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传福军装。他这句话在11节也讲过一次，后来这边讲了2次，要穿戴神所赐的传福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就是说魔鬼攻击的时候不会好过的，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成就什么？成就了神给的使命，而且还能够站立得住，还站在那边。他是讲神的计划，神的使命可以完成，而且我们到结局的时候站在那边，但是有一个条件，穿戴神所赐的传福军装。你们提到什么？我没有时间一个一个解释。他提到真理，用真理当个腰子束腰，用真理准表，在日常走路的时候，只要没有腰带，我们就走的。在军队没有腰带的时候，就有很多问题产生了。用真理神的话语当做腰带束腰，还有用公义当做五心经，心脏是重要的，用神的公义来保护自己的身体。上帝要我们，这个公义是神的公义，是公平，是真实。然后用平安的福音，然后被走路的鞋穿在脚上面。平安的福音就是讲到使人与神和好，彼此得到给我们的福音真理，一路走一路传。然后你念下去，哦，你能提到的重点是圣灵的宝剑、神的道、神的话语。你把这几样军装连在一起，你会明白保罗用罗马军队的一个装备，让大家看到原来军装是必要的。没有神的军装，我们就不能抵抗魔鬼。这军装是什么？是让神的话语、让真理、让我们生活连接成一片，走路随时刻都要让神的话语管理我们。人假如要自己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很容易，不被人教也就不见了。这世界上小孩子，有人说人之初心怎么样，本善恶本恶，小孩子做坏事你不必教他了。我外孙女2、3岁的时候开始讲走路讲话的时候就会撒谎，他撒谎还以为我是很笨蛋，他口里面咬着一个糖果，手里面咬还拿着那纸说没有啊没有啊，撒谎。我没有教他，我不知道谁教他。我们人可以很自由的凭我自己学习去做，但是只要让神的话语管理我们，情况就不一样，不容易。常常在想做、想讲自己想要做的话、说的话、做这事情，被神话语 control 住，管理住。以西结书第40节在有个很重要的意象，我记得我老师的这位牧师常常用这段经文来教导神学生。我跟他念了3年书，我是念的也是那3年多。他常常在早会、在灵修的时间、在上课时间用这段经文的警戒我们，以 生命河从神的殿面流出来，这水越流越深，开始的时候量了1000肘，肘是手臂的长。那时候他还可以趟过水，那个水是说是罗织谷，就到脚眼那边，很浅，可以自由走。后来流下去的时候又深了，又过了1000肘，那时候就比较难走了。后来先知天使带先知去看，带他走，当水到腰的时候他已经很不方便的走，后来水成了河，就把他整个人拖出来，他没有办法自己走路，没有办法自己想要走这些方向，还是把水把它抬起来下去。然后他随着水下去的时候，他看见水深的地方两岸都很多树木，水里面有生物。然后后来有一些分子，他看到水很浅的时候就变为盐地，盐巴的盐，泥泞的地方里面没有生命。我记得我老师解释讲经文的时候，他说一个人的属灵生命，神的话语在他里面开始发生作用的时候，他就开始不能自己走动，不能自己很愿意的走，不过神的地方才有生命，而且大道的地方都有生命。只要我们属灵停在很浅的地方，这个浅的属灵生命被盐地泥泞，就是泥巴的地方没有生物。弟兄姐妹，你跟我现在是谁在管理我生命？我知道属灵征战最重要就是让神的话语，让神给的使命成为支配我们生命，弥补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要点。黑展的时候，我在教会做牧师，但是那时候南越有100多万华侨，其中有一个使团10000多人都是中国人，他们讲的，他们的军官都是华人，所以军部的地方叫我去帮助他们，而且我有时间也去帮助一些特种部队，他们是前线打得很厉害的。跟军队一起的时候，特别跟特种部队一起的时候，我们上过战场，正打过仗，我注意到这些军人，他们带了一个钢盔，你知道那种铁的，你试试看，很重的。还有那时候军的规定一定要穿一个防弹背弹的衣服，那个 vest 好重。那时候是，我是说40年前，那时候现在比较薄轻了，叫现在你去试试看就没有这么重，以前很重，一片一片的，我不知道是很硬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子弹随便打不进去。钢盔、衣服，还有身上背东西，有的军人问你背这么多东西多重？他说100磅。要行军整天100磅的东西，那是不是我没有量过是不是100磅？但是很重，子弹啊，装备啊，而且有个奇怪的东西，我躺在那些特种部队睡觉的时候，每次我张开眼睛都看到旁边的那个军人看着我。有一次我问他，喂，阿兵哥，你不睡觉的？他说我们这些军人，我们这部队睡觉时候一只眼睛睡觉，一只眼睛睁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敌人就在周围看不到，人分辨不出来。他说我们曾经那队长 Captain 因为睡着了被摸进去把他杀了，没有声音，第二天早上才被他用刀杀死了。我们这种人是这样，你跟着我们，你要学习一只眼睛睡觉，一只眼睛睁开。那我想到这群人，对特种部队正打的时候，有时候他们把装备丢下来要走得快，不过一般来说他们很多装备，保罗用这个来劝那些基督徒，你要知道这些装备被神的话语管理保护你，使你能够站立得稳。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所以这张是很实际的。然后他就后面18节，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说得着口才能 去让他们建造的时候，他不会让他们建造的。所以我们要听信，常常听传，用对神的话语管理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就是好像普通人一样，就是我们凭血气行事。而且在这边保罗对我的时候，他说还有一点，我气你们靠着圣灵，靠着这职人，原来是第二，就是全国在其中的意思。他说在圣灵里面，在圣灵所在的地方，在圣灵充满你里面的时候，多方从各个方面祷告祈求，警醒不绝。警醒就是不要睡着了。还记得主耶稣在哥西马利园的时候，他门徒叫门徒要警醒祷告吗？后来他去找彼得，他说你还不能警醒，不能为我与我一同警醒便是吗？看啊，卖我的人进了，他叫基督好好祷告，一定要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警醒，警醒就是说常常看到特种部队进的时候，我们 alert， 常常睡觉也不要两只眼睛闭起来。当然是这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有人睡过一只眼睛张开睡觉，那当然要形容他一点声音，小小声音，他立刻张开眼睛，他枪跟子弹、手榴弹就放在他旁边，每一个都是这样。跟他们行军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那种一秒钟就可以立刻打仗的那种精神。很多时候，街头因为我们看不到外面，以为是人的问题，那是属灵的征战。保罗请这些人为众圣徒祈求，我要彼此代求，而且呢要为保罗祈求，要保罗是使徒，他是今天所谓牧师和长老，他在前线，他是被攻击的对象，一定要非常小心为他们祈求。我讲过几次，我以前的经验，我教会也是那时候教会跟着教会传播，我有一个英文牧师，弟兄姐妹都很热情服侍，好像这位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一样。那时候有一个99岁的老太太，我刚讲过，允许我再讲一次。她99岁，她也是牧师的女儿，她会弹琴，她会唱诗班，她会教佛学，她会做很多事情。99岁了，有一天她拉着我，她说：“牧师，我99岁了。”以前弹琴，现在手指不灵活了。以前我唱诗，现在不能唱了。以前我教佛学，现在头脑不管用了。但是现在我有很多时间，就会有诗为牧师。我每天用10个小时为牧师祷告，每个小时为一位牧师祷告，每天。他后来还要到100岁，我准备为他开一个很盛大的生日聚会。但是他还没有到100岁，主就接他回去。我还记得他接走之前，我去医院看他。哎，林太太，你怎么样？他心里99岁。他说：“我还好啊。现在我知道水这么重要，医生连我肺里面有积水，医生不让我喝水，只给我一点点，每天一滴水，原来是这么甜蜜的。以前我不知道喝口水是一个很大福气，这每滴水都很重要。”然后又告诉我说：“他什么事不用我担心，我从小到大有首诗歌常常在我心里面想起来，现在你能不能弹一次，让我不会唱，但是我会跟着那次念一次。”他会唱的，但是那时候他身体很不好，他的两诗歌是天父必看顾我。然后他后来他真的过去了，我回去以后没两天他就走了。安息礼拜在教堂里面，以前我们教堂是从来安息礼拜不准万物进来的，那时候特别让林伯母的棺木进来，去到前面，那棺木走过我们旁边，我坐在第二排，我旁边英文牧师 长老、执事、牧师，莫非大人要攻击他？我用我的口，用我的时间，有没有？保罗说：“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还有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军装是重要，更重要的穿着军装里面的人。那时候我们教会看得出来，知道。发展很快，12个人变了100多人，真的不像小孩子。我们在旅馆里面聚会，他们就开始立案登记，从一个小小的小组变成11个小组，很多事情需要做，很多事情。所以我们开了一个退休会，我用很多时间面对教会里面的问题。后来有人说：“牧师，是不是我们要抽出来，安静在神面前，听听神的话？”我去了一个退休会，那时候听到讲声，你没有听的，知道讲声是个老国强牧师，听他来讲到第一篇讲章，我永远不会忘记，那题目是“米斯巴的审判”。米斯巴的审判，他讲的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7章，当时候非利士人一直欺负20年，欺负以色列人。他们打不过非利士人，他们很怕。有天他们来到撒母耳面前，说：“撒母耳，为我们祷告。”撒母耳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叫米斯巴，在那边要做什么？他要众人在神面前认罪。那时候把中间的偶像，那脏的东西，那巴黎亚斯塔鲁，巴黎是迦南的男神，亚斯塔鲁是迦南地的女的，应该是这样讲，我没有记错，就是男女神当地的偶像，在中间清除，在神面前认罪，撒母耳为他们浇水，代表他们悔过，求神洁净。在那时候，他们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人就立刻来攻击他们，啊，难得这么多以色列人聚在一起，我们打他们。过去20年，看到非利士人就走。就逃走到一些人，那时候说灭亡了，他们围住我们，我们怎么走？他来到叫去，希望撒母耳求神拯救他们。他说撒母耳没有教他立刻他们怎么打仗面对敌人，撒母耳继续为他们浇水认罪，在神面前献祭，在他们认罪献祭的时候，上帝就打散那些来攻击他们的非利士人，以后一些人就从20年的捆绑当中脱离出来了。里面穿着军装的人，里面我们有什么非常重要？我们凭什么来征战？军队里军装里面的人是我们在神面前需要看看自己，然后穿上神已经赐给我们的军装，你不必去找。你好好念，你发声音赐给我们了，我们生命受到这个管理，然后这场征战不是由你跟我打，是上帝自己打。我低头祷告，但是我们来到你面前，说我们知道面对的是属灵的征战，说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说我们除了神之外，我们没有神的军装，我们没有里面一个正直的灵，你没有东西在我里面，我没有办法打这场战争。当你教会正要站起来的时候，主啊，求主保守你的教会，也帮助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吧？最重要的，有一天我们可以相处交代。这求你把平安留给我们。你说过，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我们要放心，你胜了世界，你要把你的平安留给我们。有一天我们祈求，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对主说，你给我们的岗位我们守住了，你给要我们打仗我们打好了，要走路走完了。我祈求的，我自己为众弟兄们祈求，但愿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坦然交代，谢谢主，把守住你的教会，使你的教会在磨难当中能够站立得稳，使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福音的基地，把圣灵和平的福音从这教 会一直传到远远地极。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的名。
我们一起